28章第一节。
以撒叫了雅各来，给他祝福，并嘱咐他说：“你不要娶迦南的女子为妻。
你起身往巴旦亚兰去，到你外祖比土利家里，在你母舅拉班的女儿中娶一女为妻。
愿全能的神赐福给你，使你生养众多，成为多族。”
将应许亚伯拉罕的福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使你承受你所寄居的地为业，就是神赐给亚伯拉罕的地。
以撒打发雅各走了，他就往巴旦亚兰去，到亚兰人波斯利的儿子拉班那里。拉班是雅各以扫的母舅。
以扫见以撒已经给雅各祝福，而且打发他往巴旦亚兰去，在那里娶妻，并见祝福的时候，嘱咐他说：“不要娶迦南的女子为妻。”
又见雅各听从父母的话，往巴旦亚兰去了。
以扫就晓得他父亲以撒看不中迦南的女子，
便往以实玛利那里去，在他二妻之外又娶了马哈拉的为妻，她是亚伯拉罕儿子以实玛利的女儿，尼拜约的妹子。
雅各出了别示巴，向哈兰走去。
到了一个地方，因为太阳落了，就在那里住宿，便拾起那地方的一块石头枕在头下，在那里躺卧睡了。
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头顶着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
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说：“我是耶和华，你祖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
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必向东西南北开展。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
我也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之地，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
雅各睡醒了，说：“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
就惧怕说：“这地方何等可畏！这不是别的，乃是神的殿，也是天的门。”
雅各清早起来，把所枕的石头立作柱子，浇油在上面，
他就给那地方起名叫伯特利，但那地方起先名叫路斯。
雅各许愿说：“神若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又给我食物吃，衣服穿，
使我平平安安地回到我父亲的家，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
我所立为柱子的石头也必作神的殿，凡你所赐给我的，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
从这一章开始，我们看见雅各要准备开始接受神的管教。我们曾经提过创世纪，整卷的创世纪大概可以很自然地分成三个段落。第一章、第二章讲到神的创造，第三章到十一章就讲到人的堕落，十二章一直到最后五十章呢，讲到神的恢复。我们知道神造人原来的目的是要人能够彰显神的荣耀，执行神的权柄，并能够对付仇敌。这是第一章、第二章给我们看见的，但是接下来我们就看见，因着仇敌的引诱，人堕落了，而且堕落到最后呢，是集体的背叛神。然后从十二章开始呢，一直到末了，我们就看见神怎么样从堕落人身上能够恢复到他原初的旨意上。那当他做这恢复的工作的时候呢，就借着三个人，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三个人。所以神不仅仅称亚伯拉罕的神， 也不仅仅称他是雅各的神，或是以撒的神，神称他自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换句话说，借着这三个人把神的心意能够带回到他原初造人的目的上。从亚伯拉罕身上呢，我们看见很奇妙，在他的身上看见了因信称义，因为亚伯拉罕是信心的祖先。换句话说，人本来是堕落的，人是犯罪，人是远离神的，但是借着亚伯拉罕给我们看见了因信我们能够在神面前称义。原本是一个罪人，远离神的人，但是因着信呢，能够来到神的面前。这是亚伯拉罕给我们看见的因信称义。到了以撒呢，就更进一步了，因为以撒不仅给我们看见了因信称义，而且以撒给我们看见因着恩典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子，能够享受神家的一切丰富。所以你看见信心带进了顺服，因为以撒是代表顺服的，所以这给我们看进一步了。本来呢，人可以不仅仅他的罪得到赦免，他能够在神面前称义。现在更进一步呢，他不但是称义，还可以在神的家里面做儿子，享受神家一切的丰富。这是以撒给我们看见的。那到了雅各呢，我们看又更进一步了。不仅你可以做儿子，而且你还可以像儿子。那有的时候呢，我们虽然被称为神的儿子，但我们实在不像。但是借着雅各的一生呢，给我们看见神在他身上做的变化的工作。所以到最后，你就看见雅各到了末了的时候，他被神带到了一个光景。这光景呢，他能够来到法老的面前为法老祝福，这是不得了的事情。我们知道雅各之后讲了约瑟，但约瑟实际上是为了成全雅各的这个指示。那当约瑟在埃及的时候呢，他是做宰相，他可以说是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但他还是在法老之下。可是你看见当雅各来的时候不一样了，他能够为法老祝福，他比法老还大。因为在希伯来书明明的告诉我们，从来都是位分大的给位分小的祝福，所以你看见他非常的荣耀，非常的尊贵，带着权柄。所以一方面你看在雅各的身上呢，神把他变化成以色列神的王子，与神一同作王，而且呢权柄在他的身上。所以把从雅各身上呢看见把人带回到神当时造人的目的上。所以因着这缘故，你就看见神是亚伯拉罕神、以撒神、雅各的神。在雅各的身上，我们知道从二十八章开始，神在开始他的管教的工作。神为什么管教他？是因为神爱他，神爱雅各，因着爱的缘故他就开始管教。我们上次讲到说，在这个时候雅各离开家，他的年龄大概是77岁，这是我们上次就推断出来的77岁。但你知道雅各一生的年日是多少吗？如果你到后面你就知道，雅各一生的年日是147岁。所以神花了70年的时间把它做成了这么成熟的阶段。我们知道根据诗篇告诉我们，人的一生是70岁。换句话说，神用一生来改变雅各，用雅各的一生来改变雅各，让他变成成熟。所以一个变化的工作是一生的工作。神怎么借着70年一生来改变雅各？神也借着我们的一生来改变我们。在第一节我们看见以撒就叫了雅各来给他祝福，并嘱咐他说，你不要娶迦南的女子为妻。在这里你看以撒是主动给雅各祝福。雅各本来花了很多的自己的办法想要得到祝福，结果呢管教临到他的身上。在这里呢，他不需要做任何的事情，以撒主动的给他祝福。所以可以看见我们人的手实在是何等的无用。我们手伸出自己肉体的手呢，常常带出反面的效果。如果你懂得安息的话呢，这祝福很自然就临到你。 所以在诗篇四十六篇啊第十节有句很宝贵的话，神说你们要安静，要知道我是神。四十六篇第十节，这个安静在原文的意思就是说，你们要静止不动，不要乱动，你只要你们要休息，这个休息就是静止不动啊，你们要安静，要休息，要不要动啊，你就要知道我是神。在四十六篇呢，他一开始讲到说，神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力量，是我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所以当诗人在写这篇诗的时候，他们是在患难里面，是在一种避难的光景里面，他们缺乏力量，但是神在这里告诉说，在这样的情形下呢，你不要动，你要安静，你要休息，你就会知道我是神。神在其中，臣必不动摇。第五节，到天一亮，神必帮助这些。所以你看见没有，他是到天一亮神就帮助。所以在晚上的时候，就是他们最黑暗的时候，他们最惊惶的时候，但神说你不要动，你要安静，你要休息，这时候你会知道我是神。为什么？因为天一亮，神必帮助这些。所以给我们看见，我们要学习一个功课，就是说不要自己出头，凭着肉体来帮神的忙。雅各因着要自己出头呢，神已经应许他，这个祝福是他的，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但是因着他的肉体出来了，反而得到了许多的管教。那在这个地方，他没有做什么事情，以撒来要给他主动的给他祝福，而且嘱咐他说，你不要娶迦南的女子为妻。换句话说呢，这个祝福跟不要娶迦南的女子为妻有一点关系。什么是迦南的女子呢？因为迦南女子是拜偶像的，不要娶迦南的女子为妻，意思就是说不要跟这个世界联合。所以给我们看见呢，如果你跟世界联合，你可能会失去祝福。你如果要承受这个祝福了，你就不要跟这个世界联合。我们知道在前面第二十六章的末了特别提到了以扫四十岁的时候娶了赫人的女儿犹低，还有另外一个赫人的女儿巴什抹为妻。他娶了这个之后，你看接下来二十七章，在这之前呢，他失去长子的名分，在这之后呢，他失去了他的祝福。所以你看，这个祝福跟这个娶家女子为妻发生了极大的关系。我们不应该跟世界联合什么时候我们跟世界联合呢？我们就失去了属天的祝福。所以以撒特别在这里告诉雅各说，给他祝福，而且嘱咐他不要娶迦南的女子为妻。这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我们与世界联合，我们仍然是神的儿女，但是我们会失去许多上好的福分生命在我们里面没有错我们已经是属神的儿女，但是如果我们懂得分别为圣能活在神的面前呢，这是我们蒙祝福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所以接下来他就对他说，你起身往巴旦亚兰去，到你外祖比土利家里，在你母舅拉班的女儿中娶一女为妻。这边雅各是跟以撒是跟雅各说，你起身往巴旦亚兰去。可是你记得吗，在前一章利百加的时候，他跟雅各说你要起来逃往哈兰。所以那时候你看利百加知道以扫要害雅各，所以叫他赶快逃亡。在这边呢，以撒并没有说逃亡，他说你要起身往巴旦亚兰去。所以从这里给我们看见，以撒可能并不知道以扫的事情，而且他是带着祝福 主动的给雅各祝福，叫他离开这里。所以你看见不管是起身亡也好，或者起身逃亡也好，这些都是在神的手中，万事在互相效力，要叫爱神人得益处。所以他就说，你起身往巴旦亚兰去，到你外祖比土利家里，你母舅拉班的女儿中娶一女为妻。这边特别提到你外祖，你母舅，就说出了雅各跟他的母亲利百加的关系是很亲密，因为都是外祖母舅这里。那接着他说，愿全能的神赐福给你，使你生养众多，成为多族。你看这里又再次提到了全能的神。我们知道在之前神曾经对亚伯拉罕讲说，我是全能神，你要在我面前做完全人。因为现在雅各要资深的往巴旦亚兰去，这是一个很长的一段路程，非常的辛苦。但是以撒为他祝福的时候，特别跟他讲，这是全能的神要赐福给你。换句话说，他是全有全足全丰的神，他能够满足你在路上以及你到了那个地方的一切的需要，他能够赐福给你，使你生养众多，成为多族。这里的祝福就跟当时神祝福亚伯拉罕那个祝福是一样的，换句话在这里他是承继了亚伯拉罕的福。所以后面马上就讲，要将应许亚伯拉罕的福呢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使你承受你所寄居的地为业，就是神赐给亚伯拉罕的地。所以在这里你看见亚伯拉罕的福气现在直接来到了雅各的身上。神怎么样赐福亚伯拉罕，那个福气呢现在来到了雅各身上，要承受所寄居的地为业，就是迦南地。就以撒打发雅各走了，他就往巴旦亚兰去，到亚兰人比土利的儿子拉班那里。拉班是雅各以扫的母舅。你从这里特别看，他这边讲到拉班是雅各以扫的母舅，雅各排在前面，一向都是以扫雅各，现在是雅各以扫了。换句话说，这个长子的名分已经确定在雅各的身上。而且这个时候以撒主动的给雅各祝福，因为以撒现在心里明白了神的心意，神的计划是在雅各的身上。然后接下来你看，以扫见以撒已经给雅各祝福，而且打发他往巴旦亚兰去，在那里娶妻，并见祝福的时候嘱咐他说，不要娶迦南的女子为妻。又见雅各听从他父母的话，往巴旦亚兰去了。你看这几节圣经里面提到了好几个见，正提了好几个见。首先呢，他见到一件事情，就是以撒给雅各祝福，打发他出去，再来娶妻。第二个见呢，见他祝福的时候，主说不要娶迦南的女子为妻。又见呢，雅各听从他父母的话，往巴旦亚兰去。所以在这里呢，以扫看见了三件事情：给雅各祝福，不要娶迦南女子为妻，雅各又听从父母的话。以扫就晓得他父亲以撒看不中迦南的女子，所以这时候呢，以扫因着观察的缘故，他就晓得了一件事，就是他父亲以撒看不中迦南的女子。因着观察，他有了结论，有了结论以后，他就做了一件事情，便往以实玛利那里去，在他二妻之外又娶了马哈拉为妻，她是亚伯拉罕儿子以实玛利的女儿黎拜约的妹子。从这几节圣经里面你看见了，首先因为他看见雅各听从他父母的话，不要娶迦南女子为妻呢，所以他也照着做了，他又娶了以实玛利的女儿黎拜约的妹子。这给我们看见 两个很重要的事情。第一个呢，因为他看见雅各在顺服听从了，所以他也去做同样的事情。这个我们看见呢，顺服常常会影响到别人。你记得在罗马书第五章告诉我们，一个因一人的悖逆，众人都成为罪，但是因一人的顺服呢，众人就成为义了。所以你看见这个顺服跟悖逆影响很深远的，一个人悖逆都变成罪，一个人的顺服都成为义。所以我们在我们的身上呢，我们向着神的悖逆或者顺服常常影响到我们周围的人。如果你在这里有一个顺服的见证，周围人不知不觉就会受你的影响。以扫在这里看到雅各在这里顺服，他也跟着去顺服，所以顺服是有传染的。同样悖逆也是一样，这给我们何等的提醒。因为我们所做的事情，我们向着神的态度，很多人看得见的，也许我们不觉得人家看见，但人家是在看。所以因着一个人的顺服呢，你看以扫就是马上顺服。但是如果我们读第八节呢，我们就看见他的顺服很特别，他就往以实玛利那里去，在他二妻之外又娶了马哈拉为妻。你看雅各去哪里娶妻子？他到他母亲的哥哥的家族里面去娶，对不对？那以扫去哪里娶呢？去他爸爸的哥哥那里去娶。你看一个是去他妈妈那个家族，一个去他爸爸那个家族。这告诉我们呢，告诉我们一个宗教的一个宗教徒没有启示的人，他很会模仿，但模仿的呢其实并不是合神心意的。你看同样的他去他妈妈的哥哥那边去娶，我就去我爸爸的哥哥那边去娶，你们看得很像，但实际上是完全两回事。而且呢他所娶的，你看他爸爸的哥哥是以实玛利，是一个长子，他自己也是个长子，长子跟长子的联合，你看照人讲一定是长子，对不对？但是圣经上的话很清楚，从肉身生的还是肉身。这就代表一个没有启示的人他所遵循的是宗教的法则，从外面看是差不多，但实际上差得很远。雅各不同，雅各所走的这条路呢是启示的路，是神给他安排的。但以实玛利所这个以扫所做的呢是他自己观察来的，你知道，所以没有启示很可怕。没有启示你看到的是外面的法则，外面的原则，然后呢你头脑明白了，你所做出来的事情看起来很像，但实际上呢差得很远。所以在这里神特别在圣经特别提到他是往以实玛利那去又娶了妻子，表面上看很像，但实际上没有启示，就落在宗教的里面。所以我们需要从神那里直接得到启示，而不是外面的观察外面的判断所下的结论，做出来可能外面很像，但里面那个属灵的实际一点都没有。所以这是我们要学的一个功课。然后我们就看见雅各出了别是巴向哈兰走去。别是巴到哈兰呢有好几百英里的路，以当时的交通的状况来讲呢，这条路是真的是一条非常漫长而且孤单的道路。哈兰在原文就是很多的山，多山，山在圣经里面常常讲的是困难，所以呢，它这条路实在是困难重重啊。但是感谢主，刚才我们读到以撒给他祝福的时候，特别告诉他，这位神是全能的神。所以今天呢，我们在这个所走的这个路呢，也是一条大而可畏的旷野，也是一条多山的路，前面困难重重，但感谢主，他是全能，他是全有全足全丰的神他能够保守我们，也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就在希伯来书就告诉我们说他说因着摆在前面的喜乐，所以我们就轻看羞辱，我们能够忍受十字架的苦难而且叫我们要随时常常的思想，然后为我们 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所以这条路虽然是孤单的，是寂寞的，我们可以常常思想它。然后到了一个地方，因为太阳落了，就在那里住宿，便拾起那地方的一块石头枕在头下，在那里躺卧睡卧了。圣经用的字哦都很精简啊，在这里呢，他特别讲说太阳落了，太阳落了代表说这是进入了一个黑暗的光景。这也讲到了雅各里面那个属灵的光景就是什么黑暗。你记得当犹大要出去卖主耶稣的时候，圣经上特别讲，那时候天是暗的。你记不记得在十三章约翰福音十三章，那时是黑夜了。我们看一下，第三十节，约翰福音十三章第三十节，犹大受了那点饼，就立刻出去。那时候是夜间了。你看，圣经用的字都很精简，而且很准确的，常常借着外面这些描述呢，描述里面的光景。它里面黑了，它是黑夜。同样在这里呢，我们看见他到了一个地方，这时候太阳落了，那时候他里面真的是黑暗，属灵光景非常的低落，因为呢，从前他是住在帐篷里面。从前有他的母亲在那里爱他照顾他，那现在呢，他必须要在露天住宿，而且没有枕头，所以只拿一块石头枕在头下。所以他的光景就是用太阳落来代替。他捡拾起一块石头在那里枕在头下睡卧。我们知道我们基督徒在圣经称我们是活死，我们原来是尘土，但是呢，因着神的生命住在我们里面呢，我们里面就变成就有了生命，尘土变成了石头。所以这个石头呢，实际上我们到后来我们就知道，它后面是讲到这就是神的殿，天的门。换句话说，这是代表神的家。神的家是怎么组成的呢？乃是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成为圣灵居住的所在。所以他有一块石头枕在那里睡卧。你记得主耶稣曾经讲过一句话啊，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但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换句话说，当主耶稣那个时候还没有教会，所以他没有石头可以枕在头下。这个教会的成立是在五旬节的时候。所以在这里呢，这里石头就是一方面来讲，其实是指着我们每一个人，因着生命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本来是尘土的变成石头，变成活石。但是呢，有些人因着在神面前忠心的缘故呢，神说他要在他殿中做柱子，所以你后面可以看到有柱子。而且你到了新耶路撒冷，你就发觉了这里不仅仅是活石，而且成了宝石。宝石跟活石的差别就是说，活石里面可能还有杂质要除去，还有棱角需要磨掉，但等到宝石的时候呢，所有的杂质都没有了，就完全是这么尊贵这么荣耀。这是到变化到末了的时候。所以我们看见他在那里住宿的时候，就拾起那地方的一块石头枕在头下，在那里躺卧睡了，就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这里我们看见这个梦是一个启示，而且这个启示是一个很大的启示在他这么落魄潦倒的时候呢，神把他一个那么大的启示要启示给他，不仅是给他，也是给我们每一个人的这个启示是怎么样呢？他就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头顶着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说，我是耶和华你主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 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必向东西南北开展，地上万族必因你的后裔得福，我也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弃你，直到成全了，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这么长的一段话是在梦中神像的形象。如果你读英文本或是读原文的话呢，这里特别提到四个看见，四个看啊。第二看呢，就在十二节，他做了一个梦，看呢有一个梯子，所以第一个看是看到了一个梯子。然后接下来呢，他说看呢有神的使者。有神的使者在前面有一个看呐。第十三节又一个看呐，看呐，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然后十五节也有个看呐，看呐，我也与你同在。所以在整个的启示里面有四个看，四个看见。第一个看见呢，是看到一个梯子。这个梯子是代表谁呢？我们知道，如果你读约翰福音第一章的话，五十一节那边，这个梯子只是主耶稣说的，这等一下我们会讲到，这主耶稣说的。第二个呢，看呢是看到了神的使者，梯子上上下下，上去下来。我们知道神的使者是指天使说，因为天使是服役的灵嘛，所以在这里可以看见圣灵的工作。第一个看呢，你看到基督，就是这个梯子。第二个看见呢，是看到圣灵，圣灵的工作。第三个看呢，是十三节看到耶和华神站在梯子以上，就讲到神最后一个看呢，就是同在。所以你看见没有，父子圣灵都与他同在。所以整个启示呢，给我们看见一个事情，他虽然是这样孤单寂寞潦倒他的光景用太阳落来表示，但就在这样的情形下，神向他显现，给他看见父子圣灵都与他同在，四个看见就看见了这个。那他说看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头顶着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从这句话呢，我们就知道主耶稣帮我们解释了这句话的意思。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五十一节，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五十一节，又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所以如果不是主耶稣在这里讲了这句话的话，我们还真不会解释那一段的启示从这里给我们看见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那我们在前面看到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那个梯子上面，所以很自然的我们看见这个梯子就是指着我们主说的。而且呢，在这里我看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头顶着天。换句话说呢，本来天跟地是一个非常遥远的距离，你在地上永远没办法达到天上。为什么呢？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在创世纪十一章，我们看见他们要盖一个巴别塔，塔顶要通天，他们想要够到天上去，用人的力量呢，从地上想要够到天上去，但是我们知道它行不通的。可在这里呢，神给我们给雅各一个启示，看见天跟地呢是连在一起的，但这个连在一起的是靠着一个梯子。换句话说，天跟地只有一个方法，只有一条道路这个道路呢就是我们的主自己。所以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可以到父那里去。所以天跟地在从前完全是分开来的，在这里呢看见有一条路， 当然这个路是要等到主来的时候，那路才真正的成全了。所以看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换句话这个梯子呢在地上非常的稳固，而且它通到天上，这告诉我们，我们的主呢是那唯一的中保。根据提摩太前书第二章，我们可以看一下提摩太前书，我们最近在读的就是第五节啊，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所以你看见这里有一个中保啊，而且只有一位中保，是在神和人中间。为什么只有一位中保呢？因为这个中保必须要符合两个条件。第一个呢，他能够在人的面前代表神；第二个呢，他要在神的面前能够代表人。换句话说，真正能够做这中保的人，他必须是又是神又是人。那这什么能够做成呢？所以他后面讲的来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换句话说，他从天上来的。我们的主耶稣呢，他本来就是神子，但是他道成肉身成为人子，所以呢，他能够立在地上，因为他是人；他也能够呢头顶着天，因为他是神。所以他就梦见，所以雅各所梦见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梯子啊，指着我们的主，他是唯一的中保，他立在地上，符合神造人一切的标准。他又是头顶着天，因为他本就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所以他降卑他的自己。然后这时候我们看见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去下来，或者说他们很忙，你看到没有？这些狮子让你很忙，一下上上下下。所以雅各在这里看见的这个启示，也是我们今天要看见的啊。很多时候我们看好像神没有在做什么事情，但神如果开我们的眼睛的话，发觉很忙的。主耶稣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在做事。”即使他已经做成了，在天上还常常我们祷告，圣灵体贴神的意思。所以在我们里面也在做事情，所以非常的忙碌。所以如果我们看见呢，这个天开了，我们就看见神的使者在那里一直在做服役的工作啊，圣灵一直在让你做的工作，而且呢，这个工作是上去下来啊，所以你看是先上去后下来。为什么是先上去呢？因为把我们的需要带上去。为什么下来呢？因为把神的祝福带下来。如果是先下来再上去呢，我们想我们大概都没办法得救，因为我们根本就不懂这些属灵的事情。但感谢主是先上去，我们有需要，这实在把我们的需要带上去了，然后就把神的祝福带下来。很多时候我们都不懂啊，有的时候神看我们眼，我们懂一点，但是实在是看见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然后耶和华是站在梯子以上说话。你知道在希伯来书告诉我们，神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这在末世呢借着他儿子晓谕。所以你看见耶和华是站在梯子以上，或者说站在梯子的旁边说话，换句话是在他儿子里面向我们说话。他说什么？他说：“我是亚伯拉罕你主，我是耶和华你主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所以在这里呢，神说：“我是你祖父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但还没有说到是雅各的神啊。可是神的祝福呢，其实证明神是雅各的神。因为我要将现在说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他说躺卧的地，但不仅仅是这一块地而已，整个迦南地，因为是赐给亚伯拉罕的啊。但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 如果你看到神在这里说话的时候，很奇妙，神没有一点责备，对不对？照理讲，雅各闯了那么大的祸啊，又欺骗，又这样子那样子，但神没有责备他，神反而是在祝福他。所以你看见我们的这位神是何等的施恩，是怜悯的神，何等慈爱的神。那为什么神一味的祝福他呢？为什么没有责备他？因为神知道，神动了，开始动这个善功，神一定是成全这个功。雅各逃不出他的手，神已经看准他，知道在他的身上神要把他变化成功。所以我们从这一段话里面，我们要认识我们的神是一个永远不会失败的神。他做了他就一定成功，他是那位信实的神。如果我们能够认识他是这位的神的时候呢，我们的心在他的面前是何等的稳妥，我们就不会挣扎了。因为我们知道他是乐意施恩，而且呢他有能力，他能够变化我们。所以在这里你看，神没有责备他，因为神认识雅各，神也没有责备我们，神认识我们，神知道他在我们身上做的一定要成功。所以他说，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么多，必向东西南北开展，地上的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然后他说，我也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在这里神给了他五件事情，很宝贵的。同样的，这也是神对我们说的。第一个呢，与他同在；第二个是保佑他，保护他；第三个，领他归回，就是万一他走错了，他还可以把他领回来；第四个，总不撇弃你；第五个是要成全他，一直到成全。这是神对雅各所给他的应许，这也是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应许。神一直与我们同在，我们感谢主，现在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神借着他的灵住在我们的里面，永远与我们同在。不像以前有些人觉得的，好像今天我们犯了错了，神的同在就失去了，没有错，神的同在其实一直在我们里面，只是神明显的同在不在了，如果我们得罪了他，因为圣灵一直住在我们的里面，这个同在是不会改变。我也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很多时候真的我们不知道我们前面的路是怎么样，但是呢，你不管你往哪里去，他一定保守我们。如果我们不管去哪里呢，他还要领我们回到这地，因为这是应许的地方。所以我们走偏了，我们离开了这个应许之地呢，神还要把我们引回到这个应许之地，总不离弃我们。那我们许多时候我们做了很多的事情让神来离弃我们，但神不离弃我们，一直到他要成全向我们所应许的。感谢主。雅各睡醒的说，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因为在雅各的心思里面，也常常在我们的心思里面啊，我们当我们来到一个地方完全孤单寂寞黑暗的地方，太阳落下来的地方，我们想神一定离开我们了，但是雅各睡醒了，居然发现神真在这个地方，神一直在这个地方，神一直跟着我，我竟不知道。这也是我们常常会发现的，就是说虽然我们是这么败坏，神就在这个地方。这也提醒我们呢，你知道神一直在我们的旁边，所以我们说话行事，我们实在是应该知道他在我们的这里。那十七节就说，就惧怕说，这地方何等可畏，这不是别的，乃是神的殿，也是天的门。你看这里讲到惧怕，讲到可畏，的确你知道哪里在有神在啊，哪里就有神的性情显出。因为我们的神是荣耀的，是公义的，是圣洁的啊，在这里有神的管制啊，有神的引导。对于一个属肉体的人来讲， 这真的是惧怕，真的是可畏。所以如果你来到神的家，你真的看见了神的圣洁、神的公义、神的荣耀，你不敢随便，因为这是令人可畏的啊。这地方是何等可畏，很多时候我们不懂得惧怕，不懂得可畏，因为没看见。但你看见神真的在这里的时候，你就惧怕了。这地方何等可畏，在神的家里面何等可畏，我们不敢随便的。这不是别的，乃是神的殿，也是天的门。我们知道神的殿，也就是神的家，也就是神的教会。神的教会在地上其实就是神的家，因为神借圣灵居住的所在。但不仅是神的殿呢，神的家呢，也是天的门。换句话说呢，教会是把那些属天的、属天的一切、属天的境界呢，向人启示的地方。所以你在神的家中，哦，你看你可以认识神跟神的一切，所以这是天的门。因为本来天是封闭的，天是向着人关闭的。所以你记得在后来以色列人离弃神的时候呢，神说这个天好像什么，好像铜一样完全封闭的。但是你在神的家中呢，天是开的，在这里能够认识神，能认识一切属天的事物。所以雅各在这里得到的启示，这不是别的，乃是神的殿，也是天的门。所以雅各清早起来就把所整的石头立作柱子，浇油在上面。这个石头把它立成了柱子，浇油在上面。换句话说，他要把这个石头分别为圣，这是一个特别的地方。他就给那个地方起名叫伯特利。伯特利就是神的家，但那地方起先名叫路斯，路斯的意思就是避难所，本来是他一个避难的地方。这时候呢，因着遇见神的缘故，这个地方变成了神的家。所以神的家、神的殿、神的家不是别的，乃是你有真实的经历到神的自己，这是神的家。所以神的家不是一些道理而已，乃是一个真实的经历。在这里我们看见雅各在这里立石头做柱子。你知道如果我们从二十八章继续读下去，我们就发觉雅各其实立了好几个柱子，用石头立着柱子，立了好多柱子。所以神借着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把人带回到他原先的旨意里面。但很奇妙的，在每一个人身上所带领的不一样。在亚伯拉罕身上我们看见呢是祭坛，亚伯拉罕的特点是祭坛。在以撒的身上呢是井，挖井。到了雅各的身上呢变成了柱子。亚伯拉罕的一生的经历用四个祭坛来代表，以撒的经历呢是用四口井来做代表，雅各的经历是用四个柱子做代表。那什么是祭坛所代表的？祭坛是代表我们属灵的光景，因为祭坛呢是人献祭的地方，是人求告神的地方，是人奉献的地方，所以这是讲到我们属灵生命的光景。我们属灵的光景不是看我们对神的知识有多少，乃是在生命里面经历的神有多少。我们知道祭坛呢，到了新约就是指着十字架说的，因为在希伯来书十三章讲得很清楚，第十节，希伯来书十三章第十节，他说我们有一祭坛，你看到这里有祭坛了，但是我们只有这一个祭坛，上面的祭物是那些在帐幕中供职的人不可同吃的，原来牲畜的血 被大祭司带入圣所做赎罪祭，牲畜的身子被烧在营外。所以耶稣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也就在城门外受苦。所以你看见没有，这里的祭坛就是十字架说的。从前呢，有一个祭坛，在旧约的时候，他讲的有一个祭坛呢，那个祭物是在帐幕中供职人不可同吃的。那有些祭物在祭坛上面呢，供职的人可以同吃，但有一个祭坛上的祭物啊，是不能同吃的，是特别讲的赎罪祭说的。他那时候的牲畜的血呢，是要被大祭司带入圣所做赎罪祭，哦，为百姓赎罪。那牲畜的身子呢，要完全烧掉，而且是要在营外，要烧在营外。所以这个旧约的这个预表呢，就预表我们的主耶稣，他为了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因为他的血要被带进至圣所，为我们开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因着要这样子做呢，他要在城门外受苦，所以他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这个祭坛，我们有的这个祭坛乃是指的十字架说的。所以在亚伯拉罕的一生的经历里面，他的四座祭坛，这个祭坛呢，就说出了一个属灵生命的成熟跟十字架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很有关系。一个成熟生命呢，他一定有十字架的印记在他身上，没有十字架的印记呢，你就看不出来那个生命的成熟啊。所以属灵生命的成熟跟十字架在我们身上的印记很有关系。十字架在我们身上的剥夺啊，在我们身上的破碎，好让我们里面那个生命呢能够流出来，所彰显的不是自己的好，而是我们主我们神的生命在我们身上的彰显。所以亚伯拉罕的四座坛，第一座坛你就看见它是一个，它是在世界啊，在那里神向他显现。所以第一个坛呢，可以说是一个启示的坛，因为神向他显现是一个启示。在这里呢，世界是代表肩膀说的啊，世界原来的意思是肩膀，代表呢神是我们的力量。所以十字架所带给我们第一个启示，第一个就是一个启示，神是那位全能的神，他是我们一生的依靠，他是那个肩膀，我们可以把我们的重担卸下来。第二个祭坛呢，我们知道它是在立在伯特利跟埃的中间啊，埃是代表一切属世界属肉体的，埃原文的意思就是废墟啊，在神的眼中，所有出于肉体出于世界的都是废墟啊。那伯特利是神的家，所以祭坛呢是在伯特利跟埃的中间，换句话说，这个坛是一个分别的坛，十字架做分别的工作，把出于世界出于肉体的从神的家中出去啊，所以这是一个分别的坛。第三座坛我们知道是在希伯伦，希伯伦是说到交通，说到联合，所以十字架把我们带进与神更深的交通和联合的里面。第四座坛我们知道是当他在献以撒的时候，你记得当亚伯拉罕要带着以撒去献祭的时候呢，他对他的仆人怎么样，他把仆人留在山下，他说我带着童子上去拜一拜。换句话说呢，这时候不再是奉献了，这是高过奉献了。他不觉得这是一个牺牲，因为奉献是一个牺牲，他不觉得这是是一个牺牲，他觉得这是一个敬拜。所以第四座坛呢是说出了敬拜。所以十字架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啊，第一个是带进了启示，第二个是带进了分别，第三个呢带进了更深的交通，第四个带进了更深的敬拜。所以这是亚伯拉罕的一生的故事。那接下来我们看以撒，以撒就讲到那个井，什么是井？你记得当主耶稣对撒玛利亚妇人讲话的时候呢，他说凡喝了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这水要在它里面成为一个泉源啊，在原文是一个井，一井的泉源。 持永到永生。换句话说，今天我们信主的之后呢，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这个生命之灵呢是一个活的活水，在我们里面一直永流，要永到永生。所以主说他不仅赐我们生命，而且是赐的更丰盛的生命。所以这个生命呢在我们里面会一直永流，但很奇妙的，你在我们的人身上你看不到这个永流的生命，只在少数人身上看见。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井，因为井是盛装生命的一个容器，所以井说出了生命的度量。换句话，你生命涌流出来，但是你没有东西可以承接，或者你没有办法解渴，没有办法供应别人，你没有东西盛装起来。你记得当以撒的时候呢，那个井都被堵住了，被非利神堵住了。今天我们这个泉源也被堵住了，被什么堵住呢？被非利神堵住。那非利神是代表我们的天然，就说出了，你知道，我们常常以自我为中心，我们自己的骄傲、嫉妒、自傲啊、自卑、自怜、自以为是，自己的想法啊，争取自己的权利，完全是自我中心。这个自我中心呢，就好像非利士人把他的井所堵住了一样。所以今天我们没有办法供应别人，为什么？里面充满了自己，你必须要挖出来。你挖得越深呢，你的容器就越大，你盛装那个生命的水的力量就更多啊，所以你就可以解渴，你也可以供应别人。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就发觉这个生命流失掉了，生命仍然是在我们里面涌流，但是流失掉了，你没有办法供应别人。所以你看见在一生当中，以赛有四口井，第一口叫哀瑟，我们上次读过了，我们可以看一下，在26章，好，第一口井就叫哀瑟，第二口井是希提拉，啊，第三口是利和伯，第四口叫四八，啊，在四八，你看这四口井所代表的。所以看第一口井在这里相争啊，第二口是为敌，你知道，这说出了我们第一口井，你看说出了我们向着世界应该是封闭的，向着神应该是敞开的，这里有征战。第二口为敌呢，你要与什么为敌？与世界、与肉体为敌，与那个己生命为敌。之后你就看见了，来到了利和伯，它宽广了，有属灵的度量出来了。到最后就来到了四八，这个四八是指着蒙赐，就启示的意思。蒙赐在就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以撒呢直搭帐篷，求告耶和华的名，哦，足坛。然后我们就看见来到了第28章，这柱子，哦，后面我们会陆续看到这四根柱子。在第一根的柱子，我们看见它在这里呢，它有了启示，有了意象啊。什么叫做柱子啊？我们知道柱子，从前的人立柱子是为了做祭奠啊。柱子其实就是一个见证啊。怎么样你有见证？见证从哪里来的？见证乃是从圣灵的管制来的。你越多接受圣灵的对付，接受圣灵的管制啊，你向着人，向着世界就越有见证。你如果没有接受圣灵的管制，圣灵对付了，你就没有见证。所以这是很真实的。所以你看见在这里呢，第一个在这里他看见这是何等可畏的地方，这不是别的，乃是神的殿，天的门。他在这里遇见了神，知道神的圣洁，神的公义，知道这是神的殿，天的门。所以他把这个石头做柱子就立在这上面，给他起名叫伯特利。所以他在这里有看见这个意象，但是我们知道还要经过20年，这个看见才变成他的经历。所以你读到后面，你经过20年之后呢，主说起来往伯特利去，所以那时候才真正的 把这一个经历它落实了。然后我们看见接下来雅各就许愿说，神若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又给我食物吃，衣服穿，使我平平安安地回到我父亲的家，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我所立为柱子的石头也必做神的殿，凡你所赐给我的，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在这里雅各在跟神交易，你如果怎么样我就怎么样。你看见刚才神跟他启示说，我必与你同在，但雅各说你若与我同在。所以你看见有的时候我们看见了启示，但我们实际上生命还跟不上，明明神的话是这么真实，但是我们还在怀疑，这是我们常常的经历。神明明已经给我们话了，给我们应许了，我们还要打一个问号，还要加上一个条件，所以我们经历够不上。但是神有办法，感谢主。我们后来我们看见了雅各，到后来变得何等的尊贵。但在这里我们看见雅各的天然，雅各许愿说，神若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又给我食物吃，衣服穿。你看我们人啊，天然的人所看见的就是吃跟穿，路上的保佑。但神的启示很大，神的启示是讲了神永远的计划跟旨意，因为那是关乎到神的家、天的门的事情。但是呢，我们常常像雅各一样，我们所看见的却是这么的低。神讲了他永远的旨意，我们看见的是我们日常的需要，我们跟雅各完全没有两样。而且在这里也给我们看见雅各落到一个何等的可怜的光景。那么以前在家里面的时候何等的好，有吃有穿的，完全不愁啊，有爱，他妈妈爱，这样爱他。在这边呢，他居然要为他的食物、为他的衣服在操心。这说出什么？这说出你看，我们人如果是能够安息在神的面前，你就不会落在这样的光景。但人应该要靠自己的能力、自己的办法，要来得神所赐给我们的、神所应许给我们的，知道？结果我们就落在了连衣服、连食物都要担心的情况。然后他说：“使我平平安安地回到我父亲的家，我就必以你为我的神。”你看，意思就是说呢，现在还不把你当成我的神啊？你要这样子以后呢，我才要把你当成我的神。但感谢主，我们看到后面雅各怎么样？他是一生牧养我的神。他那时候懂了，是一生牧养的神。我所立的为柱子的石头也必作为神的殿，你所赐给我的，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所以你看见雅各在这里的生命是何等的低，他所看到的是要神的恩赐、神的东西，他不是要神自己。你看，他知道你要给我这些东西，这也是我们常常关心。我们要的是神的恩赐、神的祝福，神满足我们的需要。我们要的是这些东西，我们还没有要到神。
我们 想法是，神给我十分，我就献一份。但神说呢，如果你献九分，我就给你九十分，这是神的原则。所以你看呢，我读到马拉基书的时候，神说你们用这来试试我，看我是不是把天上的窗户打开，倾覆于你们。所以你认识神，你认识神还认识神的做法呢，你会何等的蒙福。你献的越多，神所赐的越多。很多时候从我们的经历里面可以看得到，我们为什么今天那么贫穷，不管是属灵的也好，属物质的也好，为什么那么贫穷呢？因为我们没有献。一个献的人一定是祝福很多的人。我想我就听到这，
这是我们自己的光景，我们需要被神带领到